该报告由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的。报告说，过去几年来，美国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经济胁迫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对从中国入口商品的三分之二加征关税。虽然两个国家今年一月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已经开始实施，但很多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的关税仍然保留，而且美国还开发并部署一套日益成熟的其他胁迫性经济政策工具，包括出口管制，限制美国入口以保障美国供应链安全，加强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审查，制裁以及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盗窃和其他中国在美国活动的执法措施。报告指出，这些工具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在美中关系中发挥突出的作用，无论美中两国是否全面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达成更加广泛的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但报告亦都认为，美国在使用胁迫性经济措施方面的成功记录只是好坏参半，这样体现了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及其与全球的互相关系，使到美国不能够简单地将中国从全球经济中孤立出来。虽然关税和其他措施成功地对中国施加一些宏观经济压力，但并没有从北京方面获得根本性的让步，定向制裁和执法措施同样对一些中国企业产生了经济影响，但其他中国企业亦都表现出抵御美国经济胁迫的能力。对中国而言，报告认为中国看上去已经认识到需要在限制和外国伙伴在某些领域的经济联系和维持与其他领域的经济联系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某些经济方面，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中国谋求和美国拉大距离，因此在国内能力发展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但在其他中国在某些领域寻求拉开中国某些经济部门，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和美国的距离，在国内能力发展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而在其他的中国必须依赖外国伙伴提供技术、知识产权或制造业等中国不愿意切断领域，中国政府则试图维持贸易和投资流动不受限制。报告同时都指出，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胁迫手段的使用亦都不断演变，虽然中国在直接对美国或美国目标使用经济胁迫措施时一般都有所克制，但中国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盟友作为目标，例如在2018年12月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押之后，中国就对加拿大实施贸易限制，2019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贸易限制，以应对在几个议题上两个国家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其中包括了澳大利亚决定禁止华为进入澳大利亚 5G 电信网络，中国还威胁要对其他考虑禁用华为使用 5G 技术的国家进行经济胁迫。除了国家层面的胁迫措施之外，中国的经济胁迫措施也越来越多地针对个别企业和个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 NBA 球队休斯顿火箭队经理莫雷发表了批评中国对香港政策的言论之后，中国就暂停了转播 NBA 的比赛。报告同样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使用经济胁迫手段的记录亦都是好坏参半的，有些国家做出调整使它的政策更加符合北京利益，但在其他情况下其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所反弹。报告警告说，北京正在迅速创新测试不同的杠杆来源和经济胁迫方式，在不同的案例中学习。随着中国部署胁迫经济的情况不断扩大，美国需要系统地评估它的脆弱性，并制定一套连贯的政策应对措施。报告建议美国需要加强制定和部署胁迫性经济措施的政府机构，并继续向决策者提供现代化工具。报告还建议，为了更有效地将经济胁迫转为中国在政策上的改变，美国需要将它的胁迫措施和其他政策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更好地向中国表达意图和升级的信号，更严格地评估影响和成本，并鼓励民国的支持和协调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